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1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星期六晚间终于停止降雪，由于星期五下午1点左右开始的这场大雪，很多公路包括一些主要的高速公路以及地铁和机场都被迫关闭。华盛顿周围很多地方的降雪量都达到了60厘米。气象预报部门说，纽约的中央公园降雪量达到了至少64厘米，整个美国东部沿岸地区数以百万人估计都将用星期天来铲雪。这场大雪影响到多达8500万民众。截止到星期六晚间，这场大雪导致至少9人丧生，其中6人是由于路滑、汽车相撞而丧生。上述交通事故发生在北卡、肯塔基州、田纳西州，有至少10个州都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朗从来不相信西方会同中国加强经济与安全关系。哈梅内伊星期六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说，德黑兰谋求同像中国一样的更独立国家扩大关系，因为伊朗人从来不相信西方。在与伊朗谈判的6国集团中，习近平是第一个同哈梅内伊会晤的国家元首。这个历史性的核协议导致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晚间抵达伊朗，这是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星期六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伊朗总统官邸会晤了伊朗总统鲁哈尼，两位领导人见证了11项协议的签署，目的是扩大2国的外交和经济合作。鲁哈尼说，今天我们讨论了2国间的战略关系，确定并签署了全面25年文件，并提升双边未来10年的关系。我们决定增加2国间的贸易额达到6000亿美元。习近平是过去14年来访问伊朗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有人称美国同伊朗被认为关系的转暖让沙特有遭背叛之感，然而2国关系并没有出现公开破裂的迹象。星期六，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了伊朗等海湾国家官员。利雅得举行的一系列会见之前，出现一系列与伊朗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落实核协议、德黑兰短暂扣押并释放10名美国海军军人，以及谈判换囚，使被伊朗监禁的4名美国人获得自由，第5名美国人上星期被德黑兰释放。尽管出现上述进展，沙特外长朱贝尔说，我们没有看到美国与伊朗正走在一起。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对土耳其说，即使华盛顿支持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打击圣战者组织，美国还是承认土耳其工人党对安卡拉的威胁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威胁一样。在下个星期开始举行叙利亚前途国际会谈之前，拜登在伊斯坦布尔会见土耳其总统达武特奥卢和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和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土耳其总理后，拜登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不是土耳其人民面对的唯一现实威胁，土耳其工人党同样是个威胁，对此我们是了解的，这个恐怖组织这很清楚明白，他们仍在干非常残暴的事情。土耳其观察人员注意到，拜登并没有也谴责被称为人民保卫军的叙利亚库尔德民兵。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爱荷华州的选民就将投票选出民主和共和各自的总统候选人。在此之际，爱荷华州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刊载社论说，该报的编辑部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和马克·卢比奥两人最能够代表各自的政党及民主和共和党竞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英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学学怎么打篮球。
Don't worry, I know how to dribble. Let's just play some one-on-one.
看看怎么装饰办公室来鼓舞士气。
I think we could all benefit from a little touch of culture, don't you think?
吃顿饕餮大餐，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这是我武术优点中的一个呀。
大家都笑了。
嗨、hey.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短语是
Lock horns. Lock is spelled L-O-C-K, lock. And horns, H-O-R-N-S, horns. Lock horns.
Lock 是锁上， horn 是动物头上的角。 Lock horns 原指动物用角互相打架，引申为激烈争论。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likely to lock horns over new green energy norms at the Earth Summit in Brazil.
在巴西召开的地球峰会上，印度和欧盟很可能就新的绿色能源标准争论不休。
U.S. Attorney General Eric Holder locked horns with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t a hearing on a gun trafficking case.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同国会共和党人在听证会上因一起枪支走私案顶了起来。
The mayor and her deputy locked horns over plans for a new road.
市长和他的副手因为修路计划而激烈争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ck horns, lock horns, lock horns.
说起 lock horns, 你看了这一期的 Iron Chef, 料理铁人了吗？ I love that show so much. It's so intense. I can't get enough of watching the competitors lock horns in epic food battles.
Yeah, that kitchen is definitely a war zone. I saw this one episode where the chefs had to cook 5 dishes with just eggs. Only eggs! Now that's a seriously tough challenge.
可不是吗？ They're amazing.For me, I have to keep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even my scrambled eggs in the morning don't turn out horrible.
Oh, well, in the end, the contestants successfully made some amazing gourmet food.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ingers crossed.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iel Marcus。
这个周末是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周年的纪念日，我们计划去远郊的一个酿酒厂品酒，然后再去吃一顿法国大餐。我男朋友还说要带我去坐热气球，听起来真棒。不过我有些担心这周的天气，天气预报说周末要刮大风，还可能会下雨。这也让我想到这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one's fingers. Crossed is spelled C-R-O-S-S, and fingers, F-I-N-G-E-R-S. Cross one's fingers.
大家都知道 cross 是交叉的意思， fingers 是手指。 Cross one's fingers 字面意思是手指交叉，实际上就是希望得到好运气的意思。美国人经常把食指和中指交叉，意思就是祝你好运。
I cross my fingers, hoping the weather would be good this weekend.
我盼望这个周末会有好天气。下面例子里的这个排球运动员也相信这个动作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我们来听听看。
Our volleyball team has beaten every team in the division so far. I know it's because we have better players and we've practiced harder. Still...We're up against our greatest challenger next week, and many of us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We're hoping that we'll be successful and win the trophy.
这段话是说，我们排球队到现在为止一直保持全胜，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训练。不过下个星期，我们将面临这个赛季最强劲的挑战。许多队员都交叉手指期盼好运，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获胜，赢得奖杯。
有时候一点小小的迷信无伤大雅，对吧？想想我从小一直弹钢琴，每次演奏之前我都会交叉手指期盼好运。
I cross my fingers every time before performing in the concerts.
也许是我迷信，不过每次我这么做表演都很成功，所以这也就成了我的好运标志。 好了 ，enough about me， 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volleyball team has beaten every team in the division so far. I know it's because we have better players and we've practiced harder. Still, we're up against our greatest challenger next week, and many of us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We're hoping that we'll be successful and win the trophy.
自从2008年以来，美国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就业市场也一直很低迷，很多人失去工作，而在找新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阻碍。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类似的情况，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daughter has been looking for a job for almost 2 years. After sending in lots of resumes and going on a number of interviews, she's become really frustrated.The position she just applied for looks like a good match for her skills and experience. She's got her fingers crossed. This may be the chance she's been waiting for.
这段话是说，我女儿找工作已经找了2年了，在无数简历和若干次面试之后，她特别沮丧。现在她刚刚申请的职位特别适合她的技能和经验，她交叉手指祈求好运，这可能是她一直在等待的机会。
我们也祝她好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短语也可以使用被动语态，所以对于我的情况，我也可以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my hot air balloon adventure will take place.
我特别希望热气球之行能够成行。
The team members have their fingers crossed that they'll win the next game.
球员祈求好运，希望能够赢得下一场的比赛。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has been looking for a job for almost 2 years. After sending in lots of resumes and going on a number of interviews, she's become really frustrated. The position she just applied for looks like a good match for her skills and experience. She's got her fingers crossed. This may be the chance she's been waiting fo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one's fingers， 意思是交叉手指祈求好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其实吧，我煮饭水平也还行， fingers crossed that I can be a real chef one day， 你就做我的专业试吃员 professional food taster 如何？
You know, I know that we talked about how much I like a life full of adventures, but I think that might just be a bit too dangerous for me.
Don't be scared, Kat. I know how important eating delicious and interesting food is to you. 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教教大家怎么形容 Kat 这类人时刻。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时刻。
Hey Jessica, hey, 今天晚上跟我去吃饭怎么样？
好啊，吃什么？
吃正宗的湖南菜，怎么样？
Hey, look, this is the restaurant I'm talking about.I've never heard of this restaurant. Are you sure its food is authentic?
Authentic? 什么是 authentic?
Authentic is spelled A-U-T-H-E-N-T-I-C. Authentic, 意思是真实的、地道的。For exampl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就是地道的中餐。
Oh, 那 authentic American English 就是地道的美语，对不对？
没错。对了 you haven't answered my question yet. Why are you so sure that restaurant serves authentic Hunan cuisines?
因为呀，这是一个特别会吃的朋友推荐的。他可是个老饕，或者叫食客，就是专门能发现一些不起眼儿，但是特地道的餐馆。哎，这种食客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ose people foodies. F-O-O-D-I-E. Foodie.Refers to someone who loves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nd learn about food. you can rely on their picks of restaurants.
Ah, 那这么说 my friend is totally a foodie. He took me to a small eatery last week, and the food there was terrific.
Wow, you must have pigged out.
Pig out?
To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ot until you're really full.
To pig out 就是甩开了腮帮子狂吃是不是 Sometimes I like to go to KFC to pig out.
Watch your waistline, Fang Fang.
I will. 不过话说呀那天我和这个朋友去吃饭本来打算 pig out, 可是我这个人总是眼大肚子小没吃多少就饱了真不争气。哎眼大肚子小你懂吗
You mean you have big eyes and a small belly? Are you saying you're good looking?
No. 眼大肚子小意思是 you want to eat a lot, but your belly can't take all the food.
I see. Ther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n English. Your eyes are bigger than your stomach.
原来眼大肚子小是 eyes are bigger than stomach.Jessica, please make sure I don't eat anything before tonight's dinner. I want to pick out on great Hunan food.
别光想着吃，还是先说说今天都学了什么。
今天我们学了表示地道用 authentic, 会吃的食客老饕是 foodie, 大吃大喝是 to pick out, 眼大肚子小则是 eyes are bigger than stomach.
I can definitely admit that my eyes are totally bigger than my stomach.
就像上个周末我在家组织了一个 party, 准备了无数好吃的最后都没地方放了。
Wait, you had a party and you didn't invite me?
因为这是个 sports party, 组织大家一块看球的。我记得你说你不是个篮球迷对吧
Okay, alright, that's true. I'm not really a sports fan.So, I guess I'll let you get away with it just this once.
See, I know you so well. 不过在下面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打一场篮球顺便学学这些个篮球术语该怎么说。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初级课程。Ryan 想要锻炼锻炼改善自己的身材他的朋友 Alice 篮球打得很好所以 Ryan 打算拜他为师
That's right, Winnie. Basketball is a very popular sport in America.
中国人也很喜欢打篮球哦姚明就是中国人而且他有很多粉丝呢
That's true. Do you think Ryan will be a good basketball player?
咱们就来听听吧
Thanks for teaching me how to play basketball, Alice.
No problem. I'm happy to be your basketball coach.
Great. Where did you learn how to play?
I played basketball in college.
Were you better at offense or defense?
I was better at offense. I was the best shooter on the team.
So, Winnie, where did Alice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Alice 说她是在大学里学会打篮球的。她不光是校队成员，而且还是The best shooter, 最棒的投手呢。这么说 ,Alice 投篮啊,肯定特别准咯。
Right. And in basketball, when you shoot and score a point, you can say you scored a basket.
没错,如果你投篮成功,就可以说 score a basket.
So, is Alice better at offense or defense?
Alice 说
she was better at offense than defense.
进攻能力啊,要比防守能力强。这不难理解，他是 the best shooter， 最棒的投手嘛。有他当教练啊 ，Ryan 肯定很快就可以变成篮球飞人了。
All right, Ryan. First,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ribble.
Don't worry, I know how to dribble. Let's just play some one-on-on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practice a little first?
Nope, I'm ready to play. Don't go easy on me.
Ryan 是不是有点自信过头了 ？Alice 想要慢慢教他从 dribble 运球开始，可是啊 ，Ryan 一上来就要打 one on one 一对一的比赛呢。Professor， 这 one on one 这个短语可不可以用在其他的语境里呢
？Sur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n't want the other students to hear me talk to the teacher, so I asked to talk to her one-on-one.
Talk to her one-on-one, 就是单独和她谈话。哎，对了 ,Professor, Ryan 还要 Alice 不要 go easy on him, 是不是说 Alice 对他不必手下留情啊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haven't studied much for the test, so I hope my teacher goes easy on us.
啊，因为没有好好复习，所以希望老师手下留情。哎，好 ,Ryan 和 Alice 一对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来看看谁胜谁负吧。
Great game, Ryan. I had a lot of fun.
Yeah, I hope so. It must have been a lot of fun beating me 20-0.
Well, do you want to have a rematch? I think you will score a basket next time.
I don't think so. And I can only take one shutout per day.
Wow, 看来这 Ryan 根本不是 Alice 的对手，让人家打了个20-0呢。哎 ,Professor, 什么叫做 shutout?
Winnie, if one team doesn't score any points in the game, you can say the game is a shutout.
Oh, shutout. S-H-U-T-O-U-T. Shutout, 就是啊，输掉的队伍得零分的比赛。
Ryan didn't score any points, so you can say he was shut out. Alice asks him if he wants a rematch, but Ryan says no.
是啊 ,Ryan 啊不愿意再被刷个零，所以他也不想 play a rematch, 再打一次了。嗯，真希望 Ryan 学篮球的热情没有被彻底的浇灭呢。
Let's see what Alice says.
Ryan, I think I know a better way to teach you basketball.
Really? What is it?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Great! I love watching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rofessional? I didn't say we're going to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game.
哦，原来 Alice 打算带 Ryan 去看篮球赛，不过他们要去的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game 专业球赛。
Right. What kind of game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我们下次就知道啦。
说起来，我原来上初中还是篮球队的呢。I used to be great at shooting.
You should come play basketball with me. I can teach you. Well,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 would rather go to a museum, enjoy the AC and the beautiful art.You can go run around and get all sweaty.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surround myself with 高雅文化。
哟，原来你还是个艺术爱好者。那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正合你的胃口。今天我们要去看看怎么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来进行装饰。
Let's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James 找到公关部的主任 Felicia。
Hey, Felicia, do you have time for a quick conversation?
Sure, boss. What's up?
You know,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hallways of our office yesterday, and it struck me that we could use a little beautification around here.
Are you thinking about repainting the hallways?
Well, actually, I was considering buying some art to display around the office and factory grounds. I think we could all benefit from a little touch of culture, don't you think?
Yeah, it's a great idea.I think looking at beautiful things helps lift morale.
公司主管 James 说自己昨天经过公司的走廊突然觉得
We could use a little beautification around here.
我们的工作环境需要美化一下。
Beautification is spelled B-E-A-U-T-I-F-I-C-A-T-I-O-N. Beautifi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美化。原来他是想购置一些艺术作品给公司增添些许文化气息。Felicia 表示赞成，他觉得看到赏心悦目的东西也有助于
lift morale,
提高员工士气。James 说
Yeah,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It might brighten up the office and lift people's spirits a bit as well. I'm not really sure about what kind of art to buy though.
That's a tricky issue. 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Well, what about you, Felicia? What kind of art do you like?
Well, actually, I like abstract modern art. I love the works of Pablo Picasso and Jackson Pollock.
I see. So you're a bit of a modernist, huh?
每个人对艺术的偏好都不一样。
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 Taste is spelled T-A-S-T-E. Taste.
在这里是名词，意思是品味。俗话说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只要看的人喜欢，那就是美。这句话经常被用在情感方面，相当于中文里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Felicia 说，她偏爱
abstract modern art，
抽象派现代艺术。为什么呢？
I feel modern art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Each person looks at the painting with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nd gets a different message from it. Sometimes I find landscape paintings or more traditional art to be a bit boring.
Yes, I would agree with that. I don't want any pictures of fruit in bowls hanging on our walls. It needs to be something inspirational.
How about you, boss? What kind of art inspires you?
I'm a big fan of photography. I like real images captured by a camera. They're so genuine, and I find that I don't get tired of looking at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Felicia 喜欢抽象派现代艺术作品，这是因为
It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这类艺术作品给观众留下了解释的空间。每个人对抽象派艺术作品的解读都可能不一样。James 说，他最喜欢摄影作品。
I'm a big fan of photography.
用相机捕捉的真实画面令人百看不厌。
所以你喜欢哪种呀 Kat? Abstract modern art or photography?
I think I enjoy photography more. It captures an authentic moment, and you can feel the different emotions in each piece. Actually, there's a new exhibit opening today. You want to go see it with me?
我还是算了，我对艺术一点也不懂，去了也看不明白。
Well, that's true. I don't think you will enjoy it if art's not your thing. You'll just be bored.
谢谢你能换位思考啦。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看看 Kat 无数优点中的一个，换位思考该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换位思考。
Hey, Jessica,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看起来气呼呼的?
I am angry. One of my friends said she's going to come visit me, but she canceled her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 saved my entire weekend for her.
这可真扫兴。不过你有没有问她她为什么不来了呢?
She said a very important client is coming to town over the weekend, and she got the opportunity to accompany them.
原来是这样。你想想，你朋友刚开始工作，能有这么好的接触大客户的机会，你应该为他高兴呀。试着换位思考一下嘛。
换位思考？我知道了。You're telling me to put myself in her shoes. Yeah, I guess I'm being a little harsh.
对呀，他一定也想跟好朋友过个休闲的周末。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sacrifice your personal life for work, especially when you're new at your job.Jessica, 你这么善解人意，一定明白的。
Yeah, I guess I should be more considerate.
原来善解人意就是 considerate。我其实特别明白你朋友的心情，我感同身受。这个感同身受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trikes a chord. Strike is spelled S-T-R-I-K-E, and chord, C-H-O-R-D, chord.If something strikes a chord, it means it evokes a similar emotion or reaction.
就是你说的感同身受。原来是这样。Yes, your friend's situation strikes a chord with me.
You know, Yumiao, I think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and apologize for overreacting, and I will wish her good luck.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第一，换位思考叫做 put oneself in someone else's shoes. 第二，善解人意可以用 considerate. 第三，感同身受叫做 strike a chord.
If I put myself in other radio hosts' shoes, I realize that they must have a lot of pressure. They don't get to have half as much fun as we do, right, Yanglin?
Yeah, right. 不知道微博上谁的粉丝多呀？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星期六晚间终于停止降雪，由于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开始的这场大雪，很多公路包括一些主要的高速公路以及地铁和机场都被迫关闭。华盛顿周围很多地方的降雪量都达到了60厘米。气象预报部门说，纽约的中央公园降雪量达到了至少64厘米。这场大雪影响到多达8500万民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朗从来不相信西方，呼吁同中国加强经济与安全关系。哈梅内伊星期六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说，德黑兰谋求同像中国一样的更独立国家扩大关系，因为伊朗人从不相信西方。在与伊朗谈判的六国集团中，习近平是第一个同哈梅内伊会晤的国家元首。这个历史性的核协议导致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晚间抵达伊朗，这是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星期六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伊朗总统官邸会晤了伊朗总统鲁哈尼，两位领导人见证了17项协议的签署，目的是扩大两国的外交和经济合作。两国还同意加强双边贸易。鲁哈尼说，今天我们讨论了两国间的战略关系，确定并签署了全面25年文件，并提升双边未来10年的关系。我们决定增加两国间的贸易额达到6000亿美元。习近平是过去14年来访问伊朗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有人称美国同伊朗被认为关系的转暖让沙特有遭背叛之感，然而两国关系并没有出现公开破裂的痕迹。星期六，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了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官员。利雅得举行的一系列会见之前，出现一系列与伊朗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落实核协议、德黑兰短暂扣押并释放10名美国海军军人，以及谈判换囚，使被伊朗监禁的4名美国人获得自由，第5名美国人上星期被德黑兰释放。尽管出现上述进展，沙特外长朱贝尔说，我没有看到美国与伊朗正走在一起。他是星期六在一次记者会上同克里并肩就坐时讲上述话的。他还表示，我不认为美国对伊朗政府的类型抱有任何幻想。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对土耳其说，即使华盛顿支持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打击圣战者组织，美国还是承认土耳其工人党对安卡拉的威胁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威胁一样。在下个星期开始举行叙利亚前途国际会谈之前，拜登在伊斯坦布尔会见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和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土耳其总理之后，拜登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不是土耳其人民面对的唯一现实威胁，土耳其工人党同样是个威胁，对此我们是了解的，这是个恐怖组织，这很清楚明白，他们仍在干非常残暴的事情。土耳其观察人员注意到，拜登并没有也谴责被称为人民保卫军的叙利亚库尔德民兵。安卡拉强烈反对人民保卫军和库尔德工人党。人民保卫军是叙利亚势力强大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武装分支。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爱华州的选民就将投票选举出民主和共和各自的民主和共和党各自的总统候选人。在此之际，爱华州最有影响的报刊刊载社论说，该报的编辑部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和马克·卢比奥两人最能够代表各自的政党及民主和共和党竞争下一届总统。该报在阐明为什么要推举克林顿代表民主党时说，参选人当中没有任何人在知识和经历的广度或深度方面能够比得上他。在谈到卢比奥的时候说，该报表示卢比奥能够把共和党带向一个新的方向，走出目前布满悲观恐惧的状态。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动乱的文革时代，党是领导一切的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政治口号。文革结束后，这个口号被渐渐的淡忘。党媒人民网党史百科认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共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领导体制，但它并不符合和平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实际上减低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削弱了党的领导。然而在1月7号新华社播发的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新闻稿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表述赫然入目，在民间舆论场引起很大的争议。这一被很多人认为极左的政治口号为何借尸还魂，它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是否可行，推行党领导一切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后果，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口号卷土重来呢？
这个概念啊，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就是20年代的这个，就是江西的这个红军时期。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毛泽东跟朱德之间的这个朱毛之争。当时呢，是毛是以党的这个身份独揽大权。那么但是呢，在这个红四军中间，大部分领导干部都不支持毛，然后毛呢就是指责朱德是以党争权，然后朱德呢指责毛是党管理一切，是要以党代政，这是最早的争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说法怎么出来的。这个说法的背景啊，其实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这个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这件事儿上，他首次提到这个说法，就是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个说法。那么他后来又还有一个话呢，就是说他安排这个邓小平的工作的时候，他说这个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然后呢把邓小平呢，他当时是这么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然后他说你就指邓小平，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这样邓小平当了总参谋长，然后主持了这个八大军区的对调。那么这件事儿看来是跟当时的这种军事格局的改变有关，因为毛泽东当时就很怕这些个军队的头头军头们在一个地方久了做大，所以呢这个邓小平也谈到这个观点，就是说就是要防止，就是毛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要防止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形成像中国历史上的藩镇割据或者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他就是要防止这个情况。然后到1974年7月1日，当时人民日报就发了一个社论，这个社论的题目就叫党是领导一切的。然后在一个社论里头他提出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那么这个都是当时这个的背景是什么呢？是批林批孔运动。
嗯，
所以现在在这个当口，我们突然又听到了这种声音，那么当然第一就会想起它的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军事权力的转移和军事格局的变动的问题。那这个一到这个关键档口上，就会想起这个话。所以中共这传统啊，所谓支队建在连上，所谓党是领导一切的，所谓党指挥枪，等等等等，其实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历史经验，就是党要领导一切。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提出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说这个现在可能出现了某种不听招呼的情况。实际上这个他这个会，这次政治局的会，他是要加强党的纪律等等等等，这些实际上说明现在可能党内出现了不听招呼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的严重。谢谢。
是和平先生，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而且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包罗万象，党是领导一切的，你认为从历史逻辑和现实的角度，这个口号为什么难以执行？
非常简单，就是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之所以还能够存在，就是一个是可以贪污腐化啊，贪污腐化成为这个执政的最基本上的这个力量基础和吸引力。那么现在你不让他贪污腐化了，那么人心就涣散了，党心就涣散了。我倒未必认为中共高层内部啊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派系的之争，但是我倒认为啊，就是主要是判断日记的是啊，中共整个体制啊已经出现了神经的错乱。这个神经的错乱是说，你过去要我搞改革开放，过去要我搞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过去说要是发展是硬道理啊，对吧？那就是挣钱，那就是腐败。那么你现在我不要我做了，那我怎么办？你难道要我这个国家如果不导向一个啊跟西方一样的啊跟这个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一样的一化治国，一个法治和公平的秩序的建立，如果是不进行的话，那他就必然会倒向另外一个极端啊，那就是说，就是从毛泽东的思想啊，从邓小平的思想，从传统的所谓革命时候的思想呢，去寻求一个啊对执政的一个引导。只要他拒绝政治上基本上的文明，那么他很自然就会寻找历史上的这种所谓的经验和教训。其实恰恰相反，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恰恰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的灾难，恰恰是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忘了这一点，恰恰是利用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成为今天中共现在继续去寻求回归这个毛泽东的这种早就已经故事了、批判了、否定了、抛弃了，而且已经是证明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这种政治资源。这是一种神经错乱，这种神经错乱埋没到整个中共现在这个体制中间，所以他这就是一个固然因缘。他今天会喊这个口号不行了，明天又会换一个口号，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撑这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啊，可以支撑这个执政的这个动力，就是能够大动这个执政能够运转的这个动力，你现在没有了，对吧？你过去是贪污腐化，你现在不贪污腐化，那整个党性就乱掉了，涣散了。现在大家只是说你抓得狠，你狠啊，对吧？你可以随时把人都给抓起来，你随时让人失踪，你让随时要人这个家破人亡，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是不干活不理你，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这个党心啊，所谓的这个官僚阶层已经失去了这个基本上的这个啊运作的这种机能，运作的这个机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高层他们就找到毛泽东一些说法，因为毛泽东一些说法增进在那种愚昧的时代，增进了在那种革命的时代，那种恐惧的时代啊，增进了误导过民众，增进误导过这个官员，增进误导过这个无数的这个党员， 他们试图的用这点东西，所以从古亭会议、遵义会议啊，从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中国舆论的这种所谓的极左的说法，其实是反映了他们一种恐慌、一种焦虑、一种找不到任何的新的正确啊这个动员力的这么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所以只好呢从啊借尸还魂啊，借毛泽东那个早就已经证明了这个很荒谬的，中共自己都彻底否定了一些东西呢，来重新鼓励啊民心，来重新煽动鼓励他的所谓的党心，其实这是没有用的，信不信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啊。现在根据我所了解的这个情况，现在中共党内未必一定出现了激烈的这种派系斗争，因为中共党的这些元老们都没有什么本事的，什么政治局常委、什么政治局委员、什么中央委员，都有没有几个真正有权威的，也没有几个有真正有思想的，更没有几个是男儿，更没有几个有真正的这个气魄跟这个他们认为不好的啊这个领导去做斗争，他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分裂的派系的这个胆量，但是他们绝对能够知道一点，怎么保护自己，怎么知道一点，我对付你啊这个啊错误的政策，那大家就是这个等待着你犯错误啊，等待着你更荒谬，等待着你怎么样，所以基本上都是全国的这个党政军系统，除了几个拍马屁的，除了几个脑子不清楚的，除了几个想急于表功的人以外，整个体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基本上的认知动力，在这个时候才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啊，要大家重新使用权力起来，如果这个权力一旦使用起来，那是极其恐惧和可怕的，因为什么叫党，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受任何控制、完全不受任何制约啊，对吧，也没有任何司法去可以去监督它、媒体可以去监督它这么一个力量啊，他要聪明起来可能会干点好事情，但是历史证明他干的事情基本是错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嗯，好，接下来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您好，我想党领导一切，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新的口号，一直在强调党领导军队、党管干部、党领导行政体制，他一直都是在强调，这说明了中共从来就不打算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根本就不打算搞政治改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透露一下，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啊，我所在的这个省的省政府召开了省政府的工作务虚会，在这个务虚会上啊，我们这个省的省长当时对参加会议的各地级市的市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目前的行政体制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在座的各位市长回去一定要在市委书记的领导下搞好工作，并且一定要服从党委的领导。也就是说各地啊，据我所知，市长跟市委书记之间他们在某些方面矛盾是挺多的，这第二个。第三点呢，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东欧或者是苏联在实行民主化以后啊，就是说针对原来的共产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甚至有些东欧国家颁布了除垢法，除垢法就是禁止原来的共产党人从事公职，这种负清算、民主的清算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我想问一下张先生，难道共产党现在的中共这么迫害人权、这么整治律师、这样的压制民生，他们就不怕自己将来有一天被清算吗？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说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了吗？这是我的疑问。
好，
谢谢张先生。
谢谢安徽的彭先生打电话来，接下来我就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彭先生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有河北的张先生提出的问题，请您一并解答。
我觉得大概就是现在做到这个份儿上就很难有退路了，就是因为这个权力就是这样，权力越集中，这个专制越这个越加强的话，就越没有这个给自己留后路的这种余地。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各种矛盾都集中到你的身上了，你比如说你是集中权力，你是小组国，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找你，然后可能出现的所有的错误你也都得担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从执政的角度，他们的理解就是现在绝不能
放手，绝不能放松，绝不能改革，绝不能让权。因为什么呢？一让权，一分权，就会失控，失控就意味着就是自己的地位不保，甚至于执政的地位不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按这套逻辑的话，只会是加强和集中权力，这个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安全，自身安全做的这么一种考虑。它已经不是一种正常的思维了，而是进入了一种高度紧张的甚至是高度的不自信的状况下才会有这样的思维。就像是落水以后，我要抓住任何一可能这个可能抓到的稻草，而且是越抓越紧，也不会放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那么对个人啊，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另一方面，就是官员个人现在不愿意负责任。现在大家既然不能不许我腐败那么我也不办事儿，我不办事儿我也不得罪人。那么这个中间也有一些人他是在考虑后路，我把我的家人把我的钱财转移出去，然后哪一天我也一拍屁股走了。就实际上这种想法的可能在体制内也会占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这个机器由于那个各种原因，它现在运转的越来越慢，由于恐惧，由于这个不想负责任，由于没有润滑剂等等等等这些原因，这个现在也就形成了为什么在今天一定要强调这个党政军民学，这个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为什么呢？只有抓住这个才有可能给自己一点可能的啊或者想象中的安全感，就是大家必须抱团必须团结，否则我们这条船会沉。所以我觉得可能根本问题是在这儿。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是不是到这个程度我们还要观察，但是呢我觉得今年会非常的难过。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邹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注意到这个口号提出的时喂你好。我注意到这个口号提出的时间是在这个台湾大选之前大约十几天左右吧。他是大陆说是党是领导一切，而台湾呢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这个民进党已经基本确定了很大的优势。那个台湾是社会上的那个台湾人民他们的决定是领导台湾的一切，这个跟这个大陆的做法正好是相反的。我想大陆提出这个口号也正是决定这个大陆要走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个路线，绝不改变，绝不走民主路线。所以我也想是不是感觉大陆这个民主化或者是政治改革绝对不可能从这个高层做起，他们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动力啊。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何斌先生，刚才邹先生的观察非常有意思，他认为中共提出党领导一切，重新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呢，正是台湾大选的之前。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当然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台湾的这个选举，因为中国的媒体报道的非常少，但是都很清楚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不是刚刚发生的，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进行的时候整体来讲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健康很多如果愿意希望中国能够走向一个比较公平的秩序，愿意让中国引入一个人类的主流文明，愿意让中国能够长期的稳定和公平的秩序下去，那么任何的政党，其实政党并不重要，就是关键是任何的政府它是需要授权的，如果没有经过授权它就没有合法性的执政基础，如果没有合法性的基础它所有的事情做起来就会很错乱。如果原来有一个你的爸爸是皇帝那么你就是皇帝孩子，有一点血缘的这个基础，但是这样一等方式 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人类的文明进化中间，大部分已经成为了一个玩具，一个工具，一个或者说是一个讲的文明一点是一个象征啊。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种革命的方式，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强行的让大家说你们选择了我啊，你们这个啊要接受我的这个领导。这种政党这种情况在国际的社会里面也越来越少，甚至呢啊是没有新的这种力量实现。中国是一个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强大的，还能以这种政党为主体啊，以革命意识为主体，以这个强行啊这个行使自己权利，没有经过授权来进行了一个大国啊。所以中国现在某种程度上又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因为它不能回到原来的这个文革，它又不能回到了这个北韩那种状况，但是呢，它又不敢，或者说至今还没有做好准备呢，去迎接主流的这个文明。但是过去的改革开放所积累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的成果，本来它是学习了西方的，学习了香港和台湾的管理经验啊，引入了人类的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经济的这种秩序，尤其是 WTO 的平衡，尤其是中国基础建设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崛起啊，成为了它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一个力量和基础。但呢，整体来讲，它又没有真正的胆量去完全回到独裁的一等时代，所以我觉得中共新的这种阶段呢，叫神经错乱阶段，或者叫病毒阶段、症毒阶段。他所有讲的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那么当真啊！什么这个中国接受党的领导一切，接受党的领导，上任最多会跑光，知识分子也就不会回来，留学生也不会回去，留学生啊也已经回去了也会走啊。现在的官员，现在各个地方要求辞职的官员是非常之多的，你简直不可以想象。几年之前大家都去跑公务员，你考公务员大家就觉得有一个铁饭碗，也有一个很好的待遇，有贪污腐化的机会。你现在又不给人家贪污腐化的机会，然后呢你还要搞这个共产党这一套，那么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这些公务员，所谓的干部，他们早就已经是非常的油滑，非常的知道应对你这些虚假的口号。所以我觉得这种口号啊也就喊一喊没什么用啊。如果真的中国要实行的党的领导一切，那就是一个北韩啊。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样一种民智已经越来越开放的社会，而且你没办法斩断你跟西方和境外和国际社会的这种关系的情况之下，你实行这一套已经完全被抛弃了，完全证明是错误的，完全操纵了灾难的这么一种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只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笑话，而没有真正的实际效果。
刚才和平先生刚刚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把机会给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中共近些年来呢，过去二三十年也一直说要实行党政分开，还要实行政经分开、党企分开等等。那你认为党领导一切口号重新的提出，是不是证明第一，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退步，第二，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遥遥无期？
政治改革我是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啊。有些人还在抱希望，说这个现在集中权力就是为了要进行改革，但现在我们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那么至于说这个党政分开、党企分开、政企分开什么这些口号，那都是八十年代真正的所谓改革开放时初期的这个口号，到现在这个实际上三十多年过去，改革开放已经变成一个很丑陋的名词了。所以那个一切啊，当初一切捞好处、一切这个营私的事情、舞弊的事情、贪腐的事情，都是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改革开放这块招牌已经被他们自己做倒了。那么至于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我觉得现在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现在任何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可能导致这个中共失去政权，或者最高领导人失去他的政治地位。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再见。